Why mark a book？为什么要标记一本书？那么或者在书上做标记？那么这个文章呢，从它的标题来看呢，实际上跟我们的这个背景知识啊，关联并不是很大。那么我们把这个文章的某些段落把它挑选出来进行重点讲解，还是以这个考点为一个核心啊。大家放在第一段，我们来开始第一段内容。说 You know, you have to read。你知道啊，你必须要去读 between the lines to get most of 什么 something。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说你必须读一些在字里行间之间的这种意思。To get most out of anything，去获得一些这个充分的理解。Between the lines 表字里行间的意思。I want to persuade you to do something equally important in the course of your reading。我想劝说你啊，做一些相同的事情，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I want to persuade you to write between lines。我想让你去写在字里行间中写一些东西。Unless you do，除非你这样做。否则啊，you are not likely to do the most efficient kind of reading，你就可能是阅读并不见得是最有效果。实际上，我们从原文的第一段，我们发现作者使用了一个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对我们的阅读习惯呢进行一种劝说。也就是说，作者所认为呢，你应该在字里行间写一些东西，你应该有一种有效的去阅读，对吧？所以大家把第一段的最后一行换来 ，unless 除非 you do 你这样做写一些东西。否则的话呢，you are not likely to do the most efficient kind of reading，你就没有在做最有效的一种阅读方式。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段第一句，最重要的一句，也是我们整个文章的一种主题句。我们看第二段，I contend quite bluntly，我认为啊，相当是粗鲁的认为，marking up a book 在书上做一个标记，is not act of mutilation but love，实际上不是一种毁坏行为，而是一种爱。那么这是表达了作者的态度，大家接下来，那么这段话实际上在说明作者对于这个 marking a book，在书上所标记的态度是爱 love，说明作者是一个积极态度。那么假设我们的考试，他问你作者对这个事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么我们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呢？叫 positive，对不对？因为 positive 有什么意思？表示积极的，你打住一下就可以了。好，往下说，You shouldn't mark up a book which isn't used。当然了。你不应该在不是你的书上呢进行标记。Librarians 这些图书馆的管理员或者你的朋友啊，who lend you books 借你书，expect you to keep them clean，一定是期望你把书保持干净。And you should 你应该保持干净。If you decide that I'm right about the usefulness of marking books, you will have to buy them。如果你赞同我的观点，应该在书上做标记，那么你呢就应该去购买这些书。Most of the world's great books are available today。我们世界上目前很多伟大的书啊，都是可以买到的。In reprint edition，那么一版又一版，for modest sum，那么它的价格也不是很高。从第三段来看呢，我们认为这一段话没有什么太实质性的考点，作者只不过在说一个常识性的东西，就是你不要在别人的书上进行标记，应该在自己书上进行标记。好看第四段 ，There are two ways。我们画了 two ways。two ways 如果出现的话呢，我们认为它最有可能考的应该是并列关系。有两个方式，你可以拥有一本自己的书。The first is the property right you establish by paying for it。第一种方式呢是财产权，把这个 property right 画来。什么叫财产权呢？就是你买这本书，你买了这个书，你就有财产的权利了，你就有处置这本书的权利。所以第一个打法画了叫 property right。Just as you pay for clothes，那么就像呢，你付款去买这个衣服也一样，或者去买这个 furniture 家具一样。But this act of purchase is only the prelude of to possession。但是呢，这种购买的行为啊，它只是我们的真正拥有的一种前奏，prelude 表前奏的意思，序曲。Full ownership comes only when you have made it a part of yourself。那么，对于这种书的 full ownership 什么意思呀？full ownership 表示真正的拥有。对于这本书的真正拥有啊，实际上是需要你成为这个，让这个书成为你的一个部分。在这里面呢，我想呢，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你去读这本书，并且呢，能够对里面的知识呢进行吸收和消化。 And the best way you make yourself a part of it is by writing it. 而最好的方式呢，让书成为你的一个部分，是要在书上写些东西。An illustration, 一个举例说明 may make your point clear, 可以使你的观点啊非常的清晰。You buy a beef steak and transfer it from the butcher's icebox to your own. 你买一个牛排，并且 transfer it 从这个屠夫的这个盒子中啊 ，icebox 冰盒这个冰箱啊什么中冰盒中 transfer it to your own. 那么把它转成你自己的牛排。那么 ，but you do not own the beef steak in the most important sense. 但是你实际上并不拥有这个牛排。直到 you consume it, 直到你把它给吃掉 and get it into your bloodstream, 并且把它消化掉。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里啊，作者有一个词达化了，叫 illustration。 illustration 这个词叫举例说明，实际上这个词等于 for example。 那么也就是说作者在这段话中呢，他实际上是举一个例子来证明书就像我们那个消化食物一样，你必须要进行阅读，必须进行做笔记的工作，你才能真正的就像吃东西一样把它消化。Now I'm arguing that books 必须要被吸收成为你的知识，这样才能对你有任何的好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四段中呢，作者举了一个 first 的第一个，就是你要购买这个图书，你能拥有这个产权。第二个呢，可能是第二个，我们不确定啊，是你一定要消化吸收这个图书里的知识，你才能真正的拥有这本书。所以这两点大家先记下来，一个是 the first property paying for it， 一个是怎么着呢 best way to make yourself a part of it， 怎么能够消化吸收这本书呢？作者给出了一个这个建议，就是 by writing in it，在书中呢写上一些文字。那么之后呢，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 illustration， 说明就像吃东西一样，也确实需要消化吸收这个书。好，我们看第五段。 Confusion about what it means to own a book leads people to a false reverence for paper, building and type, a respect for physical things, the craft that the printer rather than the genius of the author. 这样不太明白什么意思，而对于拥有书籍的真正含义的误解啊，使人们错误的崇拜纸张、装订和样式，这是对物质的一种崇拜。崇拜是印刷工人的技艺，而不是书籍作者的才华。那么 confusion about what it means to own a book， 真正什么是用一本书的这种 confusion， 表示迷惑的意思，使得人们去呢，怎么着呢 ？Leads people to 对于这种错误的崇拜 reference。崇拜什么呢 ？For paper 这种纸张 ，building 这种装钉 ，and type 书的形状。A respect 实际上我们所崇拜是一种 physical thing， 是一种物体。The craft of the printer 是这个印刷工人的技能 ，rather than genius of the author， 而不是这个作者的才华。那么在这句话之中啊，我们看有几个考点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一个考点呢，我们看一个短语动词叫 leads people to。打把 lead to 画来 ，lead to 这个词表示因果关系，它其实表示动词导致的意思。它实际上所表达的是前因后果。前面的原因说，你错误的对于书的这种掌握的认知，就导致了人们现在错误的尊重或者错误的崇拜纸张、装钉和书的类型。那么 lead to 表示一种导致的意思。由于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拥有一本书，所以现在人们过于关注的是书的外表，而不是书的内涵。这第一个 is to confuse 这个词，注意啊，第一个词 confuse 表示迷茫的意思，就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拥有一本书。那么第二个大家需要画的就是这个第三行一个词叫 rather than。那么 rather than 的意思呢，表示是什么而不是，也就是人们现在关注的是书的外表，而不是书的内涵。所以 rather than 是一种强调式的并列关系，但是它是一种 not but 的结构，就是不是内涵而是外表，所以大家把 rather 旁边写一个 not something but something。 They forgot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men to acquire the idea， 那么他们忘记了也许这是对一个读者来说是可能的，去获得这种思想，去运用成美丽。 which a great book contains, 一本伟大书所包含的内容。Without staking his claim by posting his book plate inside cover. 这什么叫 inside cover? 实际上它表示就是书的这个封面。即使不在封面里贴上藏书票表明自己对书籍的拥有，那么仍然人们仍然能够欣赏到书的美丽。其实这个后面这个书啊 ,without staking, 因为 staking 表示钉装的意思嘛，装钉什么什么东西，它就是说即使你不拥有书的外表，你也很可能书拥有这个书的内涵和这个书的这种美丽。Having a fine library, 有一个非常棒的图书馆 doesn't prove, 并不能证明 its owner has a mind enriched by books, 它的图书馆的拥有者他的思维是非常的广阔的。It proves nothing more than that he or his father, his wife was rich enough to buy them. 他仅仅能证明他或者他的父亲或者他的妻子能够买这些书而已。所以第五段我倒觉得这段话大家可以画个三角，因为这段话跟我们的这种职称英语的考试啊，它的整体的思路是比较挂钩的。它是讲了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对于书的拥有在于的是 contents 内容，而不在于它的 appearance 外表，不在于你购买它，而在于你吸收它。所以这段话的前两行呢，大家需要画下来，就是说你现在有一种误解 confusion 导致了我们过多的关注书的外表而没有关注书的内容，这是什么的错的，对吧？这是错的。好，第六个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book owners， 有三种不同的书的主人。那么书的主人有三种，我们看分别是哪三种。 The first， 第一种呢 has all the standard signs on the site by the sellers unread untouched。 那么第一种是就是说所有的这种他这种人有所有的标准的这种装订的成套书或者是畅销书，但是呢这个 size 表示成套的意思啊，但是呢他从来就没有读过也没有碰过。那么这是一种人，就 least decluded, deluded individuals owns， 这只表明了这个人是一个什么图书的拥有者和这个墨守的拥有者，而不是真正的读书，就是一堆纸的拥有者而这个墨守不真正读书。所以这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就是那种人呢，就是把书其实当成一种装饰品而不是它的一些这个内容，这第一种人。我觉得这种人是作者所要排斥的第二种人。 The second，第二种人呢有很多书 great many books， 他有一些读过，但是大部分呢是可能没有读过的。 most of them dipped into， 有一些读过，那么有大部分呢可能是浅尝即止，就是说稍微点了一点，但是所有的他们中都非常的干净并且非常鲜亮，就像他们所购买的。那么作者在这里边所讲的看来就是这种人他也没有真正吸收这个知识。 This person would probably like to make books his own， 他想把书成为自己的真正的这个部分，但是呢 is trained by false respect for their physical appearance， 但是他呢又怕把这个书的外表弄脏，他被这个外表所限制，他要尊重这种书的外表。那么这种人呢我想也是作者所反对的，也就是说书的作用实际上是去阅读的。如果你怕弄脏外表而是不去读这本书，或者是去没有认真的去读这本书，我想也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那么当然这是第二种人。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种人。 The third has a few books or 第三种呢有几本书或者一些书。 Every one of them a job earned or an deepdilapidated, shaken and loosened by continued use。 那么这些书啊由于不断的使用不断的应用已经开始松散了，开始摇摇摆摆， shaken 表摇摆的意思， loosened 表松散。那么并且 dilapidated 意思破旧不堪， and dropped 并且书角都已经弯曲了。那么这些书啊实际上是我想是作者所要支持的，也就是说你真正的去用了这些书，那么说 market and script in from front or back， 从前到后都在上面有很多的笔记，有很多的字迹。 This man owns books， 只有这个时候这个人才真正的拥有这本书。那么我想第六段呢应该也是我们重点所需要关注的一段， 应该说第六段是作者所强调了三种人。第一种人呢是根本就是没有读这本书，第二种人呢是有一些虚伪，第三种人呢是实际用了这本书。那么我想呢，作者在这部分当中啊，他所要表达的应该是第三种人，就是真正拥有这本书，或者说在书上做笔记做记录的这个人才是真正拥有这本书的人。好，第七段， Is it false respect you may ask to preserve intact an unblemished a beautifully printed book an elegantly bound edition？ 那么我们反过来说，是不是保留一本精美的没有任何污迹的漂亮的书，那么装订很好的书，就是一种虚伪的尊重呢？对于书 ，Of course not， 当然不。I would no more scrip all over the first edition of Paradise Lost than I would give my baby a set of cranes and original remembrance。那这话什么意思？这话作者用了一个比较级的手法，他是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他说 I would give I would no more， 他把这 no more 化了，表示不在的意思， no more 表示不在的意思，说我绝不会在一本出版的失乐园上乱涂乱写，就像我不会把一副伦勃朗的原作连同一盒蜡笔交给我孩子任意涂抹一样。也就是说你要尊重这个书。I would no more script， 我绝对不会在出版 first edition 叫失乐园这本书那么涂写，就像我 the no more than 拿话来。 no more than 这个结构叫双重否定结构，前者是否定，后者的比较关系这个连接从句 then 也是否定，就像我不会给我的孩子一套 cranes， 同时呢给他一个原著叫 remembrance。那么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个道理 I wouldn't mark up a painting， 我也不会在一个画上进行标记，或者一个 statue 雕塑上。 A soul so to speak， 他的灵魂 is inseparable from his body， 是无法和他的外貌进行分离的。 And the beauty of a rare edition， 一个稀有的书的版本的美丽，或者说它的丰富的 richly manufactured volume，那么它的这个制造的这个书的这个容量 is like that painting of a statue， 就像这个绘画或者就像雕塑一样。所以第七段呢，作者的态度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第二种人作者也不是完全否定的。那么我不可能在第一版的书中进行随意的标注，也不可能在一个绘画上，也不可能在一个雕塑上进行随意的标注，因为我认为它的这个内容和它的这个外表是无法分离的，这个书就是一本艺术品。所以在这个段落中呢，他的理解就稍微有些复杂，他实际上作者肯定是还有保留的，对第二种人，对吧，他也不是完全的否定。但是好像我们在第二段中啊看到几个词，大家比如看这个 first， 第三号 first 就是第一版书，我不会乱涂乱抹，好像作者还是强调于这种第一版，这个比较重要。第八段，But the soul of a book can be separated its body， 但是这个书的灵魂确实也能够和它的躯体分离开。 A book is more like score of a piece of music， 那么一本书啊更像一首歌曲的乐谱。 Then it is like a painting， 而不是像一个绘画，也就是说它更像一首乐谱，总的这个乐曲歌谱，而不像一个绘画。No great musician， 没有任何音乐家会 confuse 迷惑 a symphony with printed sheet of music。 那么这句话是怎么一个表达？任何伟大的音乐家都不会将一首交响曲和一张印刷的乐谱相混淆。也就是我们把这个否定词 no 啊可以放到迷惑这儿，任何伟大的作家都不会把一个乐谱印刷好的乐曲和一个交响乐混在一起。Andrei Toscanini 这个人 revered Brahms， 非常的崇拜 ，revered 崇拜 Brahms 这个人，对吧？啊，叫布拉姆斯这个人。But the touring score of C minor symphony was so roughly marked up that no one can but master himself to read it.
但是呢，他的 C 小调交响曲的乐谱上画满了标记，以至于只有大师本人才能读懂，
以至于只有大师本人才能读懂 mark up 标记的意思。The reason why a great conductor make notions of his music scores.
那么，为什么一个伟大的指挥家他会做出很多的标识在他的乐谱上呢？做出标记呢？
那么 mark them up again and again, 一次又一次做标记。Each time he returns to study them, 每次他研究这些乐谱的时候。It's the reason, 他的原因是 why you should mark your books, 为什么你要在你的书上做标记。If you respect, 如果你尊重，你的尊重对于 magnificent binding or typography, 你是尊重什么呢？那些美丽的装钉或者那些这个排版 ,get in the way, buy yourself a cheap edition, 你最好买一本便宜书 ,and pay your respect to the author, 把这个尊重献给这个作者。就如果你对华美的装钉印章尊重，妨碍你读书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给自己买本便宜的版本，同时对书的作者表达敬意就可以了。那我们看一下第八段，他讲的一个大概什么内容。他实际上第八段啊，他讲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发现呢，这段话呢，他其实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你还是可以在书上进行做这个标记的，对吧？它更加像一个乐谱，那么就像伟大的音乐家们，那些指挥家们，他们总是会在这个乐谱上做标记，它还不是绘画，就是他的灵魂和他的躯体还是能够分开的。所以第八段咱把第一段画了就可以了。那么说来说去，这个题啊跟第七段合在一起啊，就很可能会考虑作者的态度。那么实际上作者最终的态度还是支持的，就是你可以在书上做标记，对吧？即使它是精美的书，你也可以做标记，这也没有关系的。但是当然你可以买一个比较便宜的书，对不对？你可以买一个比较便宜的书。第九段 Why is marking a book is indispensable to reading? 那么为什么做标记在一本书上是对于我们的阅读是必不可少的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 why, 这个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表示个原因，那么为什么它是必不可少呢？ First, 首先It keeps you awake, 它可以使你一直的很警醒。And I don't mean merely conscious, 我不是说仅仅说有意识读书。I mean wide awake, 相当的清醒。In the second, 第二呢，它画了这是并列。Reading, if it is active, 阅读书啊，如果它本身是积极的，那么 reading 就是一种思考，并且思考会表达出来，用语言，用书写也好，或者用口语的表达。所以第二个，你就要表达这种思考，表达这种思想。That marked book is usually the thought through book. 那么被标记的书啊，经常是一个思想很清晰的书。Finally, 最终，书写 helps you remember the thought you hide. 那么可以帮助你记住你所记住的那些思想，或者那些思想作者所表达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这里面举了三个方面来说明标记书是很重要的，大家把这三个方面都要记下来。其实这段话一定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这段话讲的跟主题非常的有关联，所以我们重点把这段话记下来。他很有可能是考的一个非常具体的细节题。第一个呢，使你非常的清醒，非常的清醒；第二个呢，使你能够保持这种思想，对吧？第三个呢，使你能够记住自己的这种或者表达出作者的观点。好，这第九段啊，就讲的是个因果关系题。那么作者呢，很有可能会考一个我们在考试中所出现的，就是因果关系这种细节题。好，第十段 ，If reading is to accomplish anything most important time, it must be active。说如果阅读啊，假如说阅读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磨时间，那么一定就应该是一种积极的思维活动。Accomplish anything more than 超过了消磨时间，那么它一定是一种积极的。 You cannot let your eyes glide across lines of a book. 你不能让你眼睛毫无目的的在书的字里行间中跨越。And come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 you have read.
那么仅仅让你眼睛在书里扫描一遍，你不可能对所读的内容有所理解。就这个时候你就不可能对它有理解了。
Come up with understanding 表示理解的意思。Now an ordinary piece of light fiction.
现在一个普通的这个小说啊， Like say Gone with Wind， 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的消遣小说，比如说飘，随风而去，
Does acquire the most active kind of reading.
它实际上并不需要一种非常活跃的这种思考方式阅读。
The books you read for pleasure.
那么你是为了消遣所读这些书， Can be read in a state of relaxation.可以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去阅读。
And nothing is lost， 什么都没有丧失。 But a great book rich in ideas and beauty，
那么充满了思想，充满了这种美丽的想法。
A book that reads and tries to answer，
那么这本书是试图去并且提出了一些回答对于我们最基本的问题。
Demands the most active reading，
这就需要你投入全新的阅读。
Which you are capable，
你能所投入的。打把这个 but 画来，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一段话中呢，作者采用了一种 compare 的对比手法，实际上他在对比两种阅读的方式，一种是消遣式的阅读叫 relaxation， 比如说飘他举了一个例子，一种呢是一种比较积极的阅读，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真正作者所需要的阅读，就读那些伟大的著作。那么所以我们看第十段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 but 画来，这个 but 画来之后呢，我们这段话主题就出来了。那么作者所支持的应该是阅读一些有深度的书，那么在读的时候你一定要积极去阅读，而不能随便去随意去阅读，是这意思吧。所以我们把第十段打记下来就可以了。好，我们看第十一段。
If when you have finished reading a book，
如果当你完成了读一本书的时候，
The pages are filled with your notes，
这个书中啊到处都有你的笔记，你知道你确实积极的去读了这本书。
The most famous active reader， 伟大书的读者呢，我认为是 President Hutchins。
这个 President 是谁呢？我们看他人名应该叫做这个最伟大的一个读者叫做 President， 叫 Hutchins， 叫哈金斯这个人。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人，我们不太清楚，简称就是 H 呗，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
He also had，
后面写下来这是个举例，实际上这个人大家不用太管他，就说这个人非常会读书。他同时 had the hardest schedule of business activities of any man I know，
他说有个非常繁忙的这个日常安排。
He invariably， 他毫无改变去读书， with a pencil， 用一支铅笔。 And sometimes when he picked up a book， 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 the pencil in the evening， 一直在这个晚上这个都带着一根铅笔。
He found himself， 他发现 instead of making entire notes，
没有去做出一些聪明的笔记，
He found himself drawing what he called cantilever factories on the margin，
在这个边边角角画一些鱼子酱工厂的东西。那么可能就是作者所表达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他已经形成一种阅读习惯，对吧？那种阅读习惯。那么 when it happened，当他发现的时候， he put the book down， 他把书放在旁边。 he knew he was too tired， 他太累了，不能再读下去了。 and was just wasting time，
那么就说明作者通过最后一段话，这个 H 这个人说明他很忙的时候他拿着笔去读书，积极的方面他可以做笔记，消极的方面他也能警告自己太累了，我们需要休息了。
所以第十一段呢没有表达出任何新的信息，仍然是告诉我们阅读图书做笔记是最好的一种阅读方式，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去阅读图书，而且可以警告我们太累需要一个时间的休息。
好，那么这个文章呢我们就基本上讲到这里。这个文章大家可以发现它的整体的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楚，作者所表达的观点就是应该做笔记去阅读图书。那么为什么呢？作者给你几个这个原因。第九段，第一个呢是可以非常的清醒，第二个呢可以记住你的信息，第三个呢也可以记住作者或者是你所表达的一些思想，对吧？那么这是我们整个文章一个套路。 那么文章中呢有很多段落呢是我们考试中所可能会看到的，你比如说第三段、第四段、第五段，这都需要大家去做到。而这文章中有很多的作者态度，那么尤其是在第六段、第七段、第八段，那么作者反复的表达了一些他的态度，又否定了，完之后又肯定了这种态度，对不对？尤其在第六段，他有三种图书的读者，第一种是什么人？完全不读书，第二种读一点点书，第三种真正的去读书。作者对第三种肯定是支持的，但是对第二种呢，是前边是最早是否定，然后后来又肯定，是这意思吧？所以呢，他的态度在转变，他的态度在转变。那么实际上，作者最后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应该是否定的，就是说他还是可以在书上做笔记的，不管这个书多么的精美。好，我们整个文章就是这么一个套路。那么大家回去之后呢，再自己把这个文章的单词，还有它的长难句给大家再复习一下。那么我在讲章中把这个句子给大家讲过，所以我在这里呢不再做过多的叙述。OK， 希望大家注意单词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单词量比较薄弱。好，这一课我们上到这里，谢谢大家。